第二十章第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怎么这个事情会发生三次呢？亚伯拉罕生平就发生过两次，亚伯拉罕儿子又发生过一次，所以学者会觉得说啊，这个大概不是真的哈。我们相信圣经是圣灵默示的，我们也相信这是为什么是迦南地要被灭掉的理由，就是到处的风俗都是淫乱、败坏、残忍、凶暴、同性恋。亚伯拉罕在埃及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形，虽然埃及不是迦南地，但是埃及的人包括埃及的法老也是这样的好色。现在第二次都很稀奇，撒拉这个时候已经89岁了，我们能够想象有89岁的老太太人这样的想要要她吗？我们只能说撒拉实在是漂亮无比吧。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要向南地迁去呢？有人说可能看到索多玛俄摩拉被灭掉，实在有点害怕，这地方死太多人，灾难太多，也许亚伯拉罕是因此南迁的。我们不敢说这件事一定是不对啊，因为没有看到上帝禁止的情形。那亚伯拉罕又把他太太说成他妹妹，因为显然他太太很漂亮，这个人如果是他妹妹他可以因此赚钱，这个人是他太太他可能脑袋被砍下来了。迦南人实在早就该灭掉了，他们怎么有这么多恶劣的风俗、恶劣的倾向呢？果然那个王呢就把撒拉娶去了，神就责备他，你是死人呐、我们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神在梦中常对人说话啊，新约里面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情，神说我知道你做的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你免得你犯罪哦，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赶快把他归还，他是个先知哦，他会为你祷告使你活下去，不归还你和你所有的人一定会死。好，我们又会说好像亚伯拉罕不对嘛，亚伯拉罕自己骗人家又不是亚比米勒。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看到漂亮人就娶来为妻的时候，这也显示这群人不是太友善，不是太恰当，所以就不应该做这个事。我们可以看到，真的一个人如果伤害到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要毁灭他的，或者说上帝要毁灭那个人的。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若人毁坏上帝的殿，神会毁坏那个人。所以我们自己如果生活习惯有什么不好，伤害这个身体，这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应该尽量的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好，当上帝看到亚比米勒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拿去的时候，他已经让亚比米勒家里的人都不能生育了。这一次跟上次在埃及有点相似，就是有人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威胁到亚伯拉罕的婚姻的时候，神就降下灾祸来了。那我们要何等的感谢上帝对他儿女的保护，也许有的时候是要保全我们的肉身和灵魂，有的时候也许就让我们肉身死，灵魂早点到主那里去，也是好的无比的事，甚至更是好的无比的事。我们也看到第一个先知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很少想到亚伯拉罕是先知，但是在创世纪20章第7节的确把他说成是个先知。先知的工作不仅是未卜先知，先知工作不仅是在传讲上帝的话来责备人，先知的工作也在为人祷告，这很稀奇很奇妙。先知的工作跟祭司的工作很像，祭司是做和事佬，让神跟人和好，先知好像责备人的罪恶，让神的愤怒可以临到人身上。殊不知真正的先知和真正祭司都有共同的工作，不管是责备罪或者叫人跟神和好，都是让人远离罪恶，最后能够享受到永福的。亚伯拉罕是义人，可是在埃及和在这里说谎都是从他开始的，神没有计算他的过犯，神叫当地人悔改，还叫他富裕，神做的都甚好。后亚比米勒一清早就赶快把众臣部招来了，把这些事都说了，他们都很害怕。第9节，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老兄啊，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你骗我，这是你的妹妹，我把他娶来做太太，其实他是你的太太，我真是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以至于你这样陷害我呢？你使我和我的国人陷在大罪里。当然要说，不止你欺骗了亚比米勒，你等于也欺骗了上帝，你最起码对你的老婆也非常不忠实，对不对？ 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些事呢？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这也是人文学者不同意，但是我们实在觉得圣经讲的太对了。一个人不敬畏上帝的话，一个人目中无神也就目中无人。我觉得你们不敬畏上帝，那你们会随时杀我娶我的老婆啊，所以我就只好说啊，她是我妹妹啊，错在你们这个民族啊。十二节，而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然在比较早的时候，这个近亲通婚也没有禁止哈。十三节是很悲哀的一段话，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哎呦，各位，跟随主好辛苦啊。亚伯拉罕说他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呼召他，叫他离开父家，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漂流在外啊，一下这个地方有饥荒，一下那个地方有战乱，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发现迦南人住在那里，后来有饥荒下到埃及去。当我们被主呼召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我们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到今天都是一样，我们绝对不会自义，我们绝对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绝对也知道神要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上做他的光，做他的盐，活出这个美善来。但是在这里亚伯拉罕要求他的妻子说谎，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太多的责备，我们就说亚伯拉罕是错的，但是也许我们对他有点体谅吧。他一个人在那么野蛮的时候跟着听着上帝的话出来，而且带着他所有东西出来，这是很蒙福的。当然上帝继续祝福他了。第十四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妻子的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了，我的地都在你面前，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眼前的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赦。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为耶和华使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女不能够生育。亚比米勒是被上帝吓住了，上帝说你不可以对他说好说歹，你不可以伤害他，然后就先把撒拉归回，然后说这块地都是你的，你随便要去住哪里都住哪里。然后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做遮羞费。但神当然是保守了撒拉，没有让他被玷污。我们希望神也都在保守我们，即便不然，我们的心灵总是被神保守的。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还要为亚比米勒家里的女人祷告，然后神就医好了，他们可以生育了。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都不能生育，那个不能生育的理由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被亚比米勒拿去做妃子了，所以神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够生育。撒拉快要能生育了，但是被亚比米勒欺负，神就让亚比米勒家里的女人有点像撒拉一样不能够生育，有很大羞耻。神的处罚实在是恰到好处。下面我们要看二十一章了，好久好久终于实现了。第一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给以撒行了割礼。好长啊，各位，25年呢。神呼召亚伯拉罕，那么后来在99岁的时候，神说明年要实现应许了，在以实玛利身上的都不算。那实现应许之前又有两件事叫亚伯拉罕真的吓死了，一个天火降下来把城烧掉了，另外一个就是有人又要把他的老婆拿去。经过这么多的痛苦，经过这么多艰难，撒拉终于怀孕了，然后撒拉终于给亚伯拉罕生下一个儿子。各位，这些事情我们简单说就是一个神迹，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叫谁生育就叫谁生育，叫谁不生育就不生育。我们不一定都能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求主给我们信心不会怀疑。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因为这是我笑。 然后就受割礼，因为以赛亚在这个约里面。第八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你又一次看到，哎呦，撒拉真的好狠哦。各位，我们绝对不要粉饰太平啊，当神的仆人或者神的儿女，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有错误的地方，我们也知道这个错误，因为圣经记下来就是对我们有益的。好，下面这是一个非常喜悦的日子，现在变成很悲哀的日子。喜悦日子是什么？这是一个断奶的日子。今天我们断奶大概九个月十个月就断奶，那个时候断奶呢甚至可能到三四岁才断奶。以撒断奶，哇，亚伯拉罕高兴死了，很丰富的宴席，又是一个欢喜的场合。然后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然后就说把他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是谁在笑呢？是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这句话实在不太好懂，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这就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戏笑。哎呦，好多解经家，当然特别包括犹太人，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很合理化，就是以实玛利要带着阴险邪恶的笑容在笑以撒。撒拉立刻很紧张说把他赶出去，他不可以和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就很忧愁了。你不要忘记，这个以实玛利是他大儿子，现在17岁，而以撒这个时候大概才3、4岁。以实玛利跟他在一起应该也有很久的感情了，他应该也很爱他，那对夏甲也应该很爱，尤其是我看撒拉这么凶，所以他很怕，怎么办呢？神说话我们就更稀奇了。神对亚伯拉罕说，哎呀，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啊，撒拉说的话你就听，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各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是以撒生的才算。那所以我们后面看到以撒娶媳妇，以撒生孩子很重要的。亚伯拉罕最起码现在他对夏甲是有感情，对以实玛利有感情，现在神叫他听撒拉的话，把他们赶出去。各位，神有的时候真是叫我们很难做事情。不过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上帝不是理性的自杀，我们信靠上帝，上帝会让我们看到这是合理性的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